犹太婚礼，犹太人今天的传统婚礼哈，他们整个婚礼一直进行，不管是什么祝福啦，然后什么仪式啦，这个拉比祝讲话啦、祷告啦，什么好，所有的仪式全部到最后什么时候结束？就整个婚礼什么时候结束了？什么时候结束？当那一个动作做出来，他们所有人会拥抱，因为我们真的结婚了，因为婚礼完成了，这样。最后那个动作是什么？就是他们会把一个玻璃杯放在地上，那现在他们会用布包起来，用布包起来，一个玻璃杯放在地上，然后到最后那个动作是那个新郎会把脚抬高，把那个玻璃杯踩破，那整个婚礼就结束了。哇，所有人就开始拥抱，开始欢呼，然后他们又开始跳。现在问题是玻璃杯踩破是什么意思啊？玻璃杯踩破是纪念圣殿被毁，这个不可思议啊！拜托，婚礼耶，这么喜乐的事情，这么快乐的事情，这么人生的大事，你还在管什么圣殿被毁？那么可怜，那么悲惨，那么痛苦的过去，可是犹太人就是这样子。他们在婚礼的最后一个动作是，不要忘记了，你在最高兴、人生最快乐的时刻，都不要忘记我们的圣殿被毁掉了。这就是犹太人，不可思议。当然，二次大战完以后，踩玻璃杯还加上另外一层意思了，就是他们会纪念在二次大战被德国希特勒残杀的600万同胞，但是这是后来加上去的。但是传统事实上踩玻璃杯呢，就是纪念圣殿被毁掉。而这是主前587年呢，今天都已经2014年了，这点2600年前的事情了，没有忘记，没有忘记。尤其是在你人生最得意的时候，都不可以忘记我们的圣殿被毁掉。这是犹太人，这不可思议。所以587年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难从历史跟心里面磨去的伤痕。好，我们这一节呢，先谈到587年，然后面我们再来讲后面的东西。我们休息到11点，休息到11点，我们一起默祷。奉主圣名，我们继续上课哦。现在你在那个荧幕上面看到呢，这是亚述的军队。在古代的时候呢，事实上他们最主要是以马车为主。那你现在看到的，比如说他们带着盔甲啦，骑着马，还有呢，常常是双马或三马。所谓的马车，其实是指这样的意思啊。跟今天的你想象中的那个马车是完全两回事啊，是两回事。这是战车啊，这是战车啊。那在这个下面呢，你可以看到，就说下面这个地方，下面这边呢，有人是被，就说他们的敌人是被践踏的。这是亚述的军队。那我现在放一个影片呢，跟亚述跟巴比伦有关的一个军队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在亚述巴比伦里面的一个雕像，你可以看到那个我们对那个埃及的狮身的面兽很有印象，对不对？好，然后觉得哦，那个是当然是人类很伟大的一个创作，狮身但是人面。但是如果你去看北边的亚述巴比伦，你就发觉啊，那没什么奇怪，他们就是这样子，这是人面。然后呢，也是狮身，而且绝大部分都有翅膀。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些雕像啊、一些雕像。 好，这个有什么特别吗？不过是一只狮子嘛，吼。然后呢，事实上，英文当然各位看得懂英文，就说、啊、这是巴比伦的狮子，但是这是神明，这是神明。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神明叫伊斯塔，伊斯塔尔啊，伊斯塔，这个是巴比伦的一个神明，而他所呈现出来，就这个神明呈现出来就是狮子，就是狮子。那这个是考古挖掘出来的一个巴比伦城墙上面的雕像。好，这是马杜克龙，这是巴比伦的龙，巴比伦龙长成这样子。那后面这个叫 Marduk， 马杜克，马杜克是巴比伦最伟大的神，好像以色列人的亚位，好像旧约的神一样，这是他们的神，他们的神叫马杜克。而马杜克呢，常常也会用龙的这种形象出现啊，他们的龙长成这样子。那所谓的马杜克，不是他们有很多国王也叫马杜克了啊，名字也叫马杜克，但事实上马杜克是巴比伦神明，他们的神里面的一个名字。而这个神呢，是在巴比伦里面等于是创造宇宙万物最伟大的那一个神啊，这是巴比伦。他们每一年呢、哦，每一年呢，在他们的新春节期的时候，类似中国人过年的时候，他们会把马杜克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个神话故事演一遍，每一年演一遍，这就是所谓的马杜克。这是亚述的，你看到哈、哦，这是什么？这是鹰头，然后鹰翅，但是人身，人的身体啦、啊。所以在古代里面哦，有很多的雕像，包括人跟神明的雕像里面，常常是人跟动物结合的。人跟动物结合，这不是埃及的专长了、啊、哈，在亚述巴比伦中，而且你如果对中国神话，尤其是道教很有兴趣的话，是中国道教的古代传说里面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人跟动物是结合的。这个跟我们刚刚看的那个亚述军队有点类似啊、哦。那这有时候是他们在打猎啊、哦。这一张是说他们在打猎，但事实上有时候他们的军队就是这个样子啊、哦。他们的军队就是这个样子。马车，古代的马车啊，这个是打仗用的，这也是打猎，但也是打仗用的。打仗用的所谓的马车，好，这里讲说信这个呢，信这个呢是他们的神明，这是月神，月神，那月神是站着的那一个，站着的那一个。国王，古代的国王，他的整个装扮大约是类似像这样。 这个国王非常非常特别，这个人就是汉谟拉比，这是考古出来的。我们常常说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这就是考古出来的这个。但是这个是古巴比伦的哦，他把新巴比伦、古巴比伦的一些东西全部都在这个影片里面呈现了啊。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那个新巴比伦，这个是国王，但是他的名字叫马杜克。然后他做的那个，那不是龙吗？对不对？这就是古代巴比伦他们的一些画作。这是人类的七大奇迹之一——空中花园。当然这是画的啦，这是画的。这就是所谓的空中花园。我刚刚讲 Ishtar 这一个呢，其实那个门，这个门呢没有在巴比伦，没有在今天的波斯、伊拉克、伊朗，这已经被拿到德国去了，因为是德国考古学家拿过。那这个门，这个 Ishtar 这个门呢，那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 lion， 就是那个狮子呢，就是这里面的一个其中一个雕像啊。这是真正挖掘出来的，这就是巴别塔，当然是画的，但是真正古代的巴，其实圣经里面的所谓的巴别塔，其实应该就是所谓的巴比伦塔，巴比伦塔。古代的楔形文字就是亚述巴比伦他们的楔形文字，所以楔形就是好像刀刻一样的，然后一笔一画的啊。那我看不懂这个文字啊，这是他们古代的楔形文字啊。一个传奇的楔形文字，这个是考古出来的石头。那你看它上面有些，其实这就是楔形文字的哈，这是楔形文字，古代的文字就长这样。是一个就是挖掘出来的东西，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它中间有一个人啊，当然有可能神明也是，然后它会有翅膀，然后就它会有动物，然后下面会有花啊。所罗门盖圣殿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办法完全跳脱这个中东的文化而凭空创造出来，其实不可能，其实不可能，它里面东西其实是跟中通的某些东西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圣殿里面用很多的花嘛，我说百合啊，我们这间圣殿也是啊，对不对？里面很多百合啊，对不对？我们从哪里取出这个东西啊？从圣经。那圣经从哪里取出？它不是自己凭空创造出来的，因为他有他那个时候的文件。好，这个东西现在，这个就是所谓的汉谟拉比法典。这个站着的那一个是汉谟拉比国王，坐着的那个是太阳神，就是巴比伦的，古巴比伦的太阳神。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汉谟拉比法典呢，赐给汉谟拉比国王。当然这是古代的传说是这样，事实上这个所谓汉谟拉比法典就是这个国王在位的时候所做出来的一个法典。当然这个非常伟大，在世界人文明史上这是非常，因为以前没有这样子啊，这个比摩西更早，这个、比摩西更早啊，所以更早之前呢就已经有所谓的法律这个东西了啊。那这是一块石碑，整块哦，你现在看到往下，你现在看到了，就说上面这两个人物，下面这个密密麻麻，这是什么？这就是法典的文字条文呐、啊，那就是条文。我以前不识货，因为我到了那个 换我巴黎的卢浮宫，我进去看到这个，可是很无知，我不晓得这个东西有这么重要，这么宝贵，所以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照，有点笨。这个影片就看到这边，所以从这里我们大概可以有一点印象，就是说亚述巴比伦他们当时那个国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们的宗教啊，他们当时的穿着，他们的军队啊，他们甚至他们的文字啊，有一点认识这样子。好，现在我们从587年往下看哈，看看能不能。我要讲到基元前四年，这个有点困难。好，587年完以后呢，我们可能再来会讲快点，而且重要的东西讲一下。再来就是538年，538年这一个呢是很重要的。538年是什么？538年就是以斯拉记一章一节，我历代志下的最后面。你去看历代志下，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最后哈，跟以斯拉记最前面文字呢。完全一样，这不是中文一样而已，原文完全一样啊！你看历代志下的最后，历代志下的36章22节，波斯王古列元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好，你翻过来翻一页，或者就同一页里面，你看以斯拉记第1章第1节。波斯王古列元年，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两段文字完全一样，完全一样。这是538年，那538年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巴比伦被波斯给灭掉了，波斯给灭掉了。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国王古列或基鲁士呢，就。通告所有被以前被统治的，就说好，你们可以回家，当然不止犹太人了、你们可以回家，你们可以建造你们的圣殿，你们。所以我们在以斯拉记一开始看到这个538年的时候呢，这个古列呢还把很多东西还给他们。你看第一章里面，然后这里面当然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色巴萨了哈。他不是交给所罗巴伯呢？当然这个有考证出来，大家还在讨论，就是色巴萨是所罗巴伯吗？这是有人认为不是啊哈，啊当然也有人认为说应该就是啊哈。那我们今天不是不讨论色巴萨是不是所罗巴伯，但是在538年的时候呢，这个波斯王古列呢，他真的做了这件事哦，那。这个文告啊，就是以斯拉记第1章第2节以后的那个文告呢，在这里，你现在看到的那个画面，这是楔形文字。当时波斯王古列下诏，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家，你们可以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的那一个诏令，被考古出来，被挖出来了。啊，因为是楔形文字啊，他们也真的把它翻译出来了，结果发觉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现在你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东西，就是，当然以文明来讲，人类文明来讲，这是很珍贵的一个东西啦，因为这是历史文物嘛，但是我不知道这东西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这东西在哪里。好，那538年的时候呢，最重要就是说他们已经就回到耶路撒冷。那一次回来呢，最主要是所罗巴伯跟耶稣亚他们带人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最主要是盖圣殿，所有的圣殿就是第二圣殿，后来的所罗门的圣殿称之为第一圣殿，那个从所罗巴伯所盖的称为第二圣殿。那第二圣殿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主后70年被罗马给毁灭，这个都叫第二圣殿。虽然 后来的圣殿其实跟所巴伯盖的有很大的差异。为什么？因为大希律王耶稣那个时代，耶稣出生之前，主前37年到4年登基当国王的那个大希律王，他把整个圣殿，尤其是圣殿区扩建，所以后来的圣殿变得一直往那个所罗门的圣殿追。当然你说辉煌嘛，大概有时候很难啦、啊、比如说所罗门圣殿你看到的全部都是金子，因为它的墙壁全部都贴金子啊，虽然后来被刮下来拿去朝贡，对不对？那这个所罗巴伯盖的圣殿其实很寒酸，为什么？因为没钱啊，没钱。那后来到了大希律的时候呢，希律其实不是犹太人，他是以图买人。什么叫以图买人？就是以扫的后代，他是以东人啊，他是以的希律是以东人，但是他也可以算犹太人。这个我们要讲到下我才知道说哦，为什么他可以算犹太人啊？然后他把整个圣殿区扩建了，这就是所谓的第二圣殿。但是第二圣殿在主后70年的时候被毁掉了。那我们现在犹太人真正在期盼的，我刚刚说他们这个婚礼的时候采玻璃杯在纪念圣殿被毁，可是他们有一个期待，就是那期待第三圣殿。他们现在还在等第三圣殿，到今天还在等第三圣殿，这是犹太人的梦。哦，这是538年。那538年这个所谓巴伯带人回来的时候呢，如果你从那个以斯拉记里面可以看到，后来根本就没盖了，就没有盖了。为什么？因为困难很多啊。当然没钱是一件事，然后最重要是很多人反对了，反对里面包括自己的人哦，住在耶路撒冷，早期在耶路撒冷没有被掳掠到北方的那一些留下的那一些犹太人，他当时在587年的时候可能是下社会的底层人物，非常贫穷的，没有知识的，然后在社会里面呢是可能是做一些非常劳力密集的那些人，所以这个巴比伦也不要这些人啊，所以根本没有把他抓去啊。结果这些人经过几十年在这里翻脸，他们势力大起来了。现在所罗巴伯带人回来的时候呢，他们阻挡盖圣殿。你想说啊，怎么这样子？事实就是这样子。这你会觉得很奇怪啊。当然有外人，你看以斯拉蒂克看到他们有外人非常阻扰他们，甚至去国王面前啊上书，去上书啦、啊，说不可以给他们盖啦、啊，怎样一大堆。但是因为波斯王古列已经说可以了嘛，对不对？已经说可以了，但是还是遇到很多阻扰。如果真正是外力阻扰，其实好解决，你去找国王没用啊，国王的谕旨已经下了。但是你们自己人不要盖啊，那是你们家的事啊，那国王不会去管你、啊、你们家的人自己不盖，那干国王什么事啊？而且我东西都还你们了，那以斯拉记第一章里面那一大堆圣殿里面的东西都还你们了，金子银子的那一些汤匙啊什么东西都还你们啊，你们自己不把圣殿盖了，那你们家事。所以在538年大概哦，大概把地基弄好那、啊、就荒废了，就丢着了。那一丢几年呢？丢了16年，因为他们弄地基，他差不多2年了哈，到536，结果就全部都不动了，十几年都不动啊，不动。这些人回来，其实回来人不是很多，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就说哦，选民回归了，其实没几万人。你去看以斯拉记，没几万人。而且祭司比利未人还多啊，啊，祭司也没多少人，真正分几批回来的，甚至到400多年又有人回来，全部加一加好不好？几万人而已。可是他们有几十万人住在巴比伦，然后有差不多10万人住在埃及，所以以当时来讲。犹太人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在巴比伦。 第二多的地方在埃及，再来才是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所以真正从巴伯带回来的人其实没多少人，只是神的话真的应验，因为神真的让他们回家这样。那么到了520年，我讲里面写的520年到516年的时候，这个圣殿就重盖。那这个时候呢，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在哪里？就是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哈该书，哈该不是一直讲说啊，你们住在那个，我这圣经翻错了啊。中文圣经说你们住在那个有天花板的房子，其实不是天花板啊，乱讲。他意思说你们住在有屋顶的房子，有屋顶跟有天花板差很多啊。其实正确的翻译是说你们住在有屋顶的房子，意思说你们自己都盖房子了，然后圣殿还在那里，而且只有地基，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哈该，神叫哈该就出来开始讲，对不对？开始一直讲话。然后撒加利亚也出来，哈该的时间其实很短，他前后大概几个月而已啦，因为哈该年纪很大。那撒加利亚很年轻，那撒加利亚也出来说啊，一定要盖圣殿，你们不要这样子，这时间都已经荒废这么久了，还把这个东西丢在那里，你们对得起什么等等等等，就是讲好啦。后来他真的动工，所以在520年的时候，520年他们真的开始动工，结果用4年的时间，他们把第二圣殿，所巴伯把第二圣殿盖起来了。所以在516年的时候呢，圣殿就完成了了哈。那这个各位可以参考那个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还有就是以斯拉记里面记载的这一段第4章到第6章。那我们要来看一个，因为讲到了撒加利亚书嘛，我们来看我刚刚讲的那个什么禁食啊什么，你来看撒加利亚书旧约的导数第2卷啊，撒加利亚书的第8章。撒加利亚书8章第19节，万军之主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主如此说，4月、5月禁食的日子，7月、10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和和平。为什么4月、5月、7月、10月是禁食？就是刚我讲的，10月是什么？就是尼布甲尼撒来围困耶路撒冷城，他10月的时候开始围，然后围了多久？1年半。一年半就是经过1年半之后，等于跨一个一整年12个月，在过去的那个4月的时候城破了，耶路撒冷城破了，4月的时候城破了，然后5月的时候圣殿被烧掉了。那后来到7月的时候，那个西底家眼睛被挖掉，然后被处死。从此以后，犹太人他们国家灭亡以后，他们会在4月、5月、7月、10月的时候禁食。当然，是不是整个月禁食是不一定，但是就是说在这个月份，他们为了要纪念那一件事情，为了纪念。那到撒加利亚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很晚了。这已经差不多主前啊，当然最前卫的讲法，这主前300多年的事情，那离那个他们国家灭亡已经经过100-200年了，可是他们还是会这样做，这没有什么奇怪，对不对？2014年昏迷都还要踩玻璃杯，那经过200年而已，怎么会忘记呢？啊，不可能忘记啊，不可能忘记。啊，所以在这个516年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圣殿给盖好了。啊，这是在旧约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哈。那相关的经文就是这一些。那这件事情完以后呢，再来圣经里面的记载呢，就跳到了以斯帖记。如果按照年代这样讲哈，到了以斯帖记，你看以斯帖记的，我们会以为以斯拉比较早，再来是尼希米，再来是以斯帖，其实不对啊，哈，其实不对。 这个以斯帖记呢，第一章第一节讲这个亚哈水乳王做王，然后从印度到古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亚哈水乳王这个人呢，其实他当王的时间其实是大约在486到464这个时候他当国王。所以以斯帖的故事呢，其实是这个时候的故事了哈，是这个时候的故事，486到464。那这个时候离那个所罗巴伯又已经经过很久了。所罗巴伯是538那个时候的人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已经又经过了好几十年了，甚至快要百年啊，没有到百年了哈，大概五六十年了。那以斯帖这一个经卷呢，在旧约圣经里面，等于是他们在两约之间中间发生的一段故事了哈。当然，从以斯帖看看，就说他们要被灭绝嘛，对不对？后来呢，他们就赢了，莫迪改跟以斯帖联手，然后神帮助他们，他们就赢了。赢了以后，他们就一个结局出来，叫什么？叫普尔节。普尔节从此以后变成犹太人的一个嘉年华会。我们看一下这个普尔节，
游行的队伍当中。
So we've seen here Obama and we've seen Barack and we've seen Tikin Livni, and this is the time to tell them and to ask them that they have to try and help all of us to help the environment.
在以色列，普尔节是公认的最快乐的节日，这其中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因为普尔节是春天里第一个节日，而春光代表着希望。通常人们越是经历风雨，越期盼春天的到来。第二，是因为普尔节暗含着这样一个信念：当人类不再坐以待毙，而是奋起自救，通过积极的行动创造奇迹、改变命运的时候，最值得疯狂的庆祝。事实上，从古老的普尔节故事中，人们看到的更多是犹太人自立自强的智慧，它闪烁着生存意义之外的魅力。而当新春降临的时候，相信和谐与甜蜜是所有人的期盼。
最后，我想祝大家春节快乐，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我要用希伯来语祝大家 Shana Tova Umetuka。 我们的习惯是祝对方有甜蜜的一年。
为什么他会讲这个话？因为普尔节跟中国的春节距离很近，尤其是如果中国春节在二月的话，他们的普尔节是犹太历的12月中嘛，然后换算成国历大概是2月到3月之间，所以是春天，这是普尔节，是古代就是以斯帖的这一卷圣经所留下的一个节期，但是这不是圣经节期啊，这跟旧约的节期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变成犹太文化，变成犹太文化。好，这个是有关那个以斯帖这个。那么以斯帖之后呢，才跑到尼希米。尼希米呢，是大约是445年到433年。因为尼希米那个时候他，你看那个尼希米记里面讲到，其实他有两次回国了哈。然后那个国王呢对他很好，还给他回来当这个省长，对不对哈？那尼希米回来，其实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修围墙。圣殿已经盖好了，圣殿在所罗巴伯的时候已经盖520年到516年已经好了，但是到了尼希米这个时候是445年，445年离520年将近有80年，70几年的时间。然后呢，我刚刚讲过，其实回来的人很少。那圣殿盖起来以后呢，真正讲啊，肯定要关门，根本没有人在管。为什么没有人在管呢？没有祭司啊，没有利未人。你说有啊，有人回来啊，拜托，才回来几个人啊，那些人能够撑什么？而且祭司不用吃饭啊，老百姓没有人来献祭， 啊，祭司什么东西都没有，那祭司要献祭，祭司也没有牛羊啊，所以整个圣殿根本就是好房子盖起来就丢的，所以其实是很可怜的。那尼希米因为有人回耶路撒冷回来，就从回去耶路撒冷，然后回来跟他报告说啊，我们的故乡耶路撒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人，因为这个尼希米这个人很爱神嘛，哈，他就说啊，怎么这么可怜呢？这个时候应该是我要做事的时候，所以他就跟国王讲，他就面带愁容。国王说啊，怎么回事啊？那讲一讲，国王说好，你回去，我给你钱。你当省长，而且我给你就往下谕旨，沿路呢每一个人都要帮助尼希米，尼希米要什么东西你们都要给他，这样他就回去。回去以后呢，尼希米干什么？他最重要不是要盖圣殿，因为圣殿已经盖完了，这个时候最重要是什么？是围墙。为什么？因为很多敌人，那个时候还是很多敌人啊。你要知道犹太人不住这里了，因为他们被抓走了，对不对？别人会进来住啊，别人会进来住啊，摩押、亚门，怎么北方的亚兰啊，或者是当地迦南人没有被抓走了怎样，他们会进来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圣殿丢在那里，什么东西没有，今天搬这个，明天搬那个，这样就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他觉得很不可以这样子，所以他回来以后最重要的是盖城墙。那当然我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这个人真的是当然他没有到死的地步了，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忠心，而且呢日以继夜，他一到就开始工作。他不说哦，拜托我走了几百公里到这里我休息一下，没有，你去看圣经，他一到就开始工作，而且晚上就开始了，就开始去勘察地形。所以这个人真的有一点拼命三郎这样子，尼希米这个人拼命三郎。当然他行政能力很好，行政能力很好，他当省长啊，他不是文士，他也不是神学家，不是什么拉比，什么都不是，但是他是官员，但是他行政能力啊，真的去把他做起来。以前黄立新只是在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听他在讲这个尼希米记啊，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建筑嘛，他是建筑师，他说啊，尼希米啊非常伟大，这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而且呢他有办法一段一段。你看那个尼希米记他们怎么盖城墙，他不是说来我把图画好了，好所有的工人呢照这个这样做，不是，他说来我们大家来分工，你们家对的那一个部分，因为耶路撒冷有住了一些人嘛，而且他有人口政策哦，后来他还有人口政策，他说呢所有到耶路撒冷城的人我们来抽签，十分之一的人要住进来，要不然耶路撒冷城都没有人住啊，谁要住在那里啊，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住在那里干什么，我去住在一个肥沃的地方，有牛有草的地方，可以生活的地方，我干嘛住在耶路撒冷城那个城内干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后来他们用人口政策，那他们当时盖围墙的时候呢，是你的家对的这个部分你负责把这个城墙盖起来，那你们家隔壁的把他们家的盖起来，这样所以一段一段一段一段，所以是大家联合把它盖起来的。那个黄连新只是就说这个很天才，而且这个很困难，为什么？因为盖到最后有可能盖到最后啊，围墙会变成这样，没有合起来啊。古代有什么侦测器啊，没有啊。他就讲说他自己在现在在北科大了，他在北科大教书的时候教学生画那个建筑设计图，他画到最后那个学生的那个图呢到最后都是这样的，那房子怎么盖啊？然后呢他说学生就会修，把它修成剩下这样子，因为他不能把它画成 绝对值嘛，因为它要用计算的，对，化成说，化到最后变成合起来，哇，这学生太厉害了。事实上不是，所以学生的作业常常到最后都是这个样子啊。但事实上他的那个计算公式到最后是这样。我说林希敏真的是天才，他有办法这个事情做成功。当然神带领没有错，但这个人真的是很厉害啊。教会需要这种人才，讲真话，不是每一个人都来讲课啊。有一些人就是要像林希敏这么厉害的，这样教会才有办法做事。好，这个是在445年到433年。那这个时候呢，他们把围墙做好以后，你看他们尼西米地面，他们把围墙做好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信仰复兴。他去请以斯拉来，他们大约是同一时代。当然，也有人认为以斯拉是更晚的啊。他一般会认为他们应该是同一时代。他去请以斯拉来。以斯拉自己在讲什么所罗巴伯怎样，其实那是写历史哎。以斯拉不是活在所罗巴伯时代，以斯拉是活在尼西米的时代。啊，尼西米把围墙盖好以后，那就请他过来干什么？现在圣殿弄好了，对不对？围墙也弄好了，人也住进来了，再来要干什么？再来要做信仰复兴的事情啊，要有崇拜啊，要有祭祀啊，要有献祭，要节期啊。要不然你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所以那时候就请以斯拉来。圣公需要搭配，尼西米记是一个最典范的例子。一个行政奇才加上一个文士，他们能够合作的话，那这个圣公才会完成。我们来看这个尼西米记哈，我们来看一下尼西米记，看第八章。尼西米记第八章里面是说，他们都已经把围墙做好，而且名单都整理好了。那第八章以后呢，这里讲说到七月的时候，七月在犹太人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月份，因为七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期都在这个时候，七月一号的吹角节，七月十号的赎罪日，七月十五号到二十二号的祝棚节。所以七月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日，节期，这是一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月，几乎可以这样讲。那这个时候他们回来干什么？他们就把所有的人都呢，你看那个第二节哈，第一节他说他就请以斯拉来嘛，对不对？然后第二节说七月初一是什么吹角节啊，然后呢以斯拉就把这个律法书带到了听了能够明白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宽阔的地方呢，从清早一直到中午就在这里呢读律法书给他们听。然后呢以斯拉站在特制的一个木台上面，因为他要高一点，然后他左边有一些人，右边有一些人，这些人什么就是他的秘书了。以斯拉一个人没办法做所有的事情，旁边必须要有一些助手。这些人其实以斯拉是大祭司后代，他是大祭司后代，你去看以斯拉的家谱，他记得，但是他不是嫡传，所以他不是大祭司啦，他不是大祭司，但是他本身是祭司，因为他是亚伦后代，他是祭司后代，他是祭司，然后再加上呢，他是文士，就是说他是考证研究神的律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把律法书讲给他们听啊。我们看第六节，以斯拉称颂神，至大的神呢，众百姓就举手应声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在地敬拜神。然后他旁边的这一些人哦，还有利未人使百姓就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哦。我要讲的是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里的讲明意思其实是翻错了，其实是翻译。你奇怪，你讲说啊，为什么要翻译？哎，拜托，圣经是希伯来文， 那这些人都不懂希伯来文。你说啊，他们不是犹太人吗？对，可是他们都住在巴比伦，他们在巴比伦出生的，尤其是年轻那代都是在巴比伦出生的，他们只会加勒底文，甚至到古列以后亚兰文开始出来，他们只会亚兰文，他们更不懂希伯来文。所以当这个以斯拉跟他的助手在念圣经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们下面的鸭子听了完全听不懂，不晓得他们在念什么东西，那怎么办？翻译啊，要能翻译，翻成他们听得懂的语文啊。所以这里其实那个所谓把它讲明白，不是真正的在解释圣经、解释律啊，其实不是，是翻译给他们听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的下一代都是在巴比伦长大，虽然现在回归到了回来到耶路撒冷，但是还是听不懂，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读过希伯来文，他们的文字自己都忘记了。蔡仁弟兄在美国读哈佛大学的时候，曾经就说他的朋友，他有一个一样在哈佛读书的朋友，出现一件非常有一点荒谬又好笑的事情。犹太人在过节，犹太人，美国的犹太人在过节，他们过节的时候呢，他们也念圣经，是全家犹太人全家没有一个人会念，大家都只会讲英文，他们要念希伯来文不会念啊，就请谁念呢？请这个非犹太人的外国人去他们家过节，然后这个人念给他们念。啊，这个人怎么会念？因为这个人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他修希伯来文，他会念。这有点荒谬，对不对？哎，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自己都不会，啊，我们请一个外国人啊，用我们的语言，然后念我们的经文给我们听啊，我们大家来过节。没有办法，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在美国长大，他们已经在那里活很久了，可能搞不好不止几十年、上百年。啊，他们的孩子也没有上犹太学校，也没有学希伯来文，他只会读英文啊。过节就不会念经啊，不会念圣经啊。怎么办啊？刚好有，当然可能这个人没有来之前，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念英文圣经了，就念英文的他们的圣经了。但是现在有，哇，太好了！今天有人念希伯来文，这样子，方便。当时尼西米跟以斯拉他们那个时代也是这样子，他们的下一代忘记了，不是忘记了，根本都不会了。他们都不会，所以以斯拉在这里呢带了一批人，这批人呢其实都是以斯拉的助手，都是文士，然后他们也是知识分子，然后他们也是甚至有些人都是祭司，这里还说还有利未人，他们真的懂律法，然后他们有办法念出来，把摩西律法念出来，然后教你们。所以他们不是只有解释律法，不是，这就还要翻译律法。这是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好，那尼西米，然后以斯拉大概是其实跟他差不多是四二八年，当然也有人说更晚了，这是另外一回事。好了，到了这里呢，圣经到这里几乎已经结束了啦，你知道吗？圣经讲到这里呢差不多就讲完了，你就看不到圣经里面又讲了什么东西了，因为圣经的历史呢到这个地方就全部把它结束掉了。那我们接下去要再讲的呢，圣经就没有了，因为一直到以斯拉这个时代结束之后呢，圣经里面包括所有的先知书，当然也有认为先知书有的是很晚的了哈， 比如说约拿，约拿书有人认为说，哦，这个是亚述时代的，就说亚述八百多年、七百多年的时候，但是也有人认为其实不是啊，他可能是祖前两三百年的作品。啊，那当然是很晚，那当然是很晚。那接下来就进入了希腊时代，因为波斯后来就被希腊给灭掉。我们一开始看那个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呢，波斯王是什么？就是希腊，就是亚历山大出来。亚历山大出来以后呢，他就征服了这个地方，但是时间很短。亚历山大大概在336年兴起，但是他在323年的那一年他就死掉了。所以他死掉的时候当然很年轻嘛。那他一死掉以后呢，他的国家就四分五裂，变成有四个地方，就说他希腊这里一个地方，然后巴比伦亚述这里一个地方，然后埃及这里一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这四个地方呢，由他四个部下统治，四个部下统治这个地方。那这个四部下当然都不是他的儿子，所以但以书里面说，这个国王到最后呢，他的土地全部都归那一些不是他儿子的人呢去统治，就是讲亚历山大。那亚历山大统治巴勒斯坦时间很短，后来呢就是整个巴勒斯坦呢其实是托勒密这个地方统治的。我这边有一个地图给大家看一下，各位看到现在在这个图的左下方呢，这是埃及。埃及这个地方呢，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所统，这个地方呢是托勒密王朝。然后呢，北边一点点哦，就是这里这整个地方呢，这个是西流谷。希罗古王朝，那这个都是亚历山大的部将。那左边那一边哦，你看，那有一个好像半岛，那已经是马其顿，就是希腊那个地方有一个国家，啊、哦，然后在更北边那边有一个，所以总共有四个地方。但是最后最强的呢，其实是统治埃及的托勒密，跟统治两河流域这个地方的希罗古这两个地方。那你看那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巴勒斯坦就是托勒密北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属于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一开始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托勒密在管理的，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归南边王、南方王的托勒密呢统治这个地方。那个但以理书里面哦，一直讲南方王、北方王，其实就是在讲这个，就是在讲这个。啊，他说北方王怎么样，南方王怎么样，然后到最后北方王跑来征服南方王怎么样，其实就是在讲这两个帝国。帝国嘛，也可以算啊，因为反正马其顿帝国已经不见了嘛，哈，啊，统治他们的其实就是这个地方。所以从323年一直到1980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统治他们的呢是南朝的托勒密王朝。那这个你可以参考那个但以理书11章。但以理书11章里面在讲南方王、北方王，其实都是在讲这个故事，就是在讲这个故事了啊。他就在讲这个故事。这是托勒密王朝。那一直到托勒密王朝，南朝就是南方王一直统治这个地方，一直到198年才。后来才变成北方王来统治，北方王称为叙利亚王，南方王称为埃及王。那这两个呢，那有关后面1980以后的这段故事呢，我们可能留待下午谈。我们今天早上因为12点到了，我们先谈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就会进入很可歌可泣的以色列人的故事，然后有一些他们的 感人的事迹啊，在这最后一百多年的时候，到耶稣那个时代，出现出来。啊，所以，马其顿呢，对整个巴勒斯坦的影响，如果以亚历山大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影响，他只是帮他征服，然后他就死了。但是后来的托勒密王朝跟西罗古王朝呢，去统治这个巴勒斯坦呢，就很强烈的一些动作啊。那尤其是我们下午从198以后要讲的北方王的这个叙利亚王来统治他们，这时候就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托勒密统治他们的时候呢，还好啊，还好。323到198这一百多年当中呢，虽然也对他们有一些压迫啦，然后宗教上有一些的阻碍等等，但是还没有到那么激烈。但是198以后就不是这样，198以后那真的是不得了，那这真正的就说圣经里面没有记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约之间这中间真正发生什么事情，真正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的圣经跟天主教的圣经不一样啊，天主教的圣经里面他们有部分的旁经放进去里面，而那个部分的旁经呢，其实就跟这段历史有关系。比如说马克比一书，那个其实讲的就是一百多年的这段故事，讲一百多年的这段故事啊。那当然，犹太人也不承认那个是圣经了哈，说我们不承认那个是圣经。不过，天主教圣经里面，他们这个东西是放在，他们称那个叫第二圣经，他们也没有说那是第一神，那叫第二圣经。但是那一段里面就把，一百多年的这段故事呢写进去啊。这个下午我们再来分享一下。